我们来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就有交代，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这里保罗他传讲的这个福音就是一个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是地上更多的祝福，也不是各种属灵的恩赐，乃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正如我们刚才所诵读的第一章23节说，我们确实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弟兄姐妹，今天我的题目就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我在这里在今天讲述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之前，我想先发表一下我的福音观。我认为在圣经里边只有一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6-8节他谈到，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借着那基督之恩召你们去从别的福音，他说那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他说但无论是我们还是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弟兄姐妹，你们看一下，他说无论是我们若传福音给你们，也就是说保罗之前传了一个福音，如果之后他又传了一个别的福音，他说你们千万不要听。我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跟朋友们讲，我说在圣经中只有一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5年之后你们仍然见到我，我仍然在这里，或者说你们哪里见到我，如果我再传别的福音，你们要当面跟我说，神弟兄你要被咒诅。我相信只有一个福音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一个福音是我们众圣徒永蒙保守。我们在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会发现有3种情形，当人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有回应。第一个回应是什么？犹太人，他们把福音看作绊脚石。第二个是希腊人，他们看这福音为愚拙为傻。第三个就是我们众圣徒，我们得救蒙召的人，看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先重点讲这第一第二两类，我以后这个第三个方面我想专题讲。我们今天先来看这些犹太人。我们当我们看到犹太人的时候，这群犹太人是非常遵守摩西的律法、宗教的仪式和道德准则，他们追求外在的行为来达到律法的义、仁爱、良善、圣洁，所以他们看这十字架太丑陋了，太讨厌了，会绊倒人，所以他们认为钉十字架的基督是那绊脚石。我们来看他们的实际光景，马太福音23章2-3节，耶稣当时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大家小心看， 凡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都要谨守遵行。他们说得很好，但是他说你不要效法，这个打错了，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第五节，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要教人看见。弟兄姐妹，他们能说不能行，这是他们的光景。这些人苦苦地追求义，追求仁爱、良善、圣洁，反而得不到。他们要做好，但是得不到，甚至走向反面。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会不会觉得这太讽刺了，这太吊诡了，我人想做好，为什么会做不到呢？保罗在罗马书中就明确讲，这是什么缘故呢？这为什么呢？弟兄姐妹，我把红字这里写出来了，是因为他们什么？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真跌在那绊脚石上，哇，又是一个绊脚石。在这时候，绊脚石不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而是那些试图寻求以自己的行为来求义的那些人，正是他们自己，他们的不幸。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人想追求善良，追求好，我想做一个好人，我想做好事，但是人却得不到。圣经给我们明确的看见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不凭着信心求，乃是凭着行为求。常常有同胞跟我说，他说你们基督教就是劝人为善，我几乎每一次我说 no， 不是这样，我们不是劝人为善。今天有没有在座的朋友，你第一次来也好，或者说你来了好多次，你今天是不是还有这样的误解？我今天作为一个基督教的牧师，我在这里说，你从今天开始就要改变这样的误解。我们基督教，我们福音绝不是劝人为善，劝不好的。道德说教劝人为善，这是我们老祖宗的遗传的办法。儒家和类儒家的大师们，他们劝了两千多年了。今天我们中国人伦理道德状况如何，你们自己每个人都可以看。其实不用看，我刚才说了，将近两千年之前，耶稣基督就这样亲口说了，说什么？他们能说不能行。所以你们想就可以想到，如果你明白圣经，明白耶稣的话，儒家的开山鼻祖是孔夫子。孔夫子他宣扬仁者爱人，但是你们知道吗？他一当上鲁国的司寇，司寇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长，鲁国就是相当于山东，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来自山东。他一当上司法部长，他就杀人，开始杀谁？杀一个叫邵正卯的人。这个人是什么？他是一个独立讲学的学者，有好多人跑去听他讲座。那人家问他，孔子，你自己也不是讲学嘛，你现在讲学讲到一定程度，学而优则仕，你当了一个小官就杀人了。他说这个人妖言惑众，贻误青年。我们近代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儒学大师，他的道德文章很多人钦佩得不得了， 到现在为止，在中国还有很多人要求看他的文章，看他的家书，他的日记。这个人叫曾国藩。但是你们知道吗？曾国藩有一个绰号，谁知道？谁知道？说。哦，正剃头，正剃头什么意思？杀头，像剃头一样。杀头不能不是割韭菜啊，啊，头割了就没了。所以，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儒家文化虚伪的令人发指，头发要竖起来啊！你千万不要看他爱人啊，善良，他们能说不能行。我的朋友们，该到我们到了猛然醒悟的时候了，该到了我们改变我们祖宗办法的时候了。变成这样 ，faith， 凭着信心，相信基督。亲爱的朋友，你想立志为善吗？你想战胜私欲吗？你想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吗？我今天跟你分享圣经的一个秘诀，仰望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就像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仰望那个铜蛇就得救，今天你我都要来仰望那无毒的铜蛇，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你的心灵要向他完全敞开。哦，耶稣，你的十字架是那么的真实，本应该是我钉在十字架上，那是你代替我受刑罚，你的血为我而流，你为我而死，今天我要为你而活。这就是灵魂的重生，这就是我们说这福音是神的大能。犹太人他们厌弃耶稣基督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渴望求神迹。当时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朋友们，我的弟兄姐妹，请你们看，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这世代为什么要求神迹呢？直到今天，主的叹息仍然响在我们的耳边，却震撼我们的心灵。这世代为什么要求神迹呢？我相信主耶稣知道当时的答案，因为人怀疑他，觉得这位基督离我太远了，我宁可相信肉体的眼睛。其实真正的神迹都指向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主耶稣在圣经另外一处说到，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0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哇，人子3日3夜要在地里头。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指向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3天埋葬，3日后复活，这才是这个世代真正需要的神迹。今天我们在渴望期待哪一类神迹呢？我今天跟弟们分享我所看到的神迹，一个个 悔改重生的灵魂，一个个更新变化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经常唱奇恩典，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我这里有一段话，约翰牛顿牧师从前是一个犯罪作恶不信神的人，曾在非洲贩卖奴隶，但借着救主耶稣基督的丰盛怜悯，得蒙保守并赦免，指派传扬福音。你们知道这段话来自哪里吗？这段话来自 John Newton Amazing Grace 的这个作者的墓志铭，他的墓上就是这样写的。他说临死之前，他说不要放任何的纪念品，就是放上这段话。哇，太奇妙了， Amazing， 这才是真正的神迹。但愿朋友们，但愿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渴望这样的神迹。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种。我们说希腊人认为这个福音是愚拙的。古希腊人他们追求智慧，对知识具有极大的热情。希腊人向人类贡献了系统发达的哲学、逻辑学、数学。直到现在为止，人们还说整个人类应当感谢希腊。我在这里看到，我列了柏拉图，列了亚里士多德。至今西方的学界、思想界都仍然受希腊哲学深远的影响。哲学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就是爱智慧，他们声称他们是热爱智慧的人，他们是声称他们是聪明人。他们说这个耶稣太傻了，这有必要去死吗？这有必要钉在十字架吗？我们说第一类犹太人他们是崇尚行为称义的代表，那么我们说希腊人就是崇尚人的理性的代表，所以他们看耶稣是愚拙的。他们认为基督信仰是人类童年时期的需要，现在人类已经长大了，不需要耶稣基督了。 We grow out of it。 你们听到 David Paulson 的讲道吗？讲道，哦、oh, very good。 他怎么说？他说英国现在的基督教教会纷纷的关门了。我前天刚刚看到美国最新的调查，这个文章的题目就是 Losing Faith。现在认为基督信仰不重要的美国人创造了一个新高，达到21%。我们人类不需要了，我们人类可以凭着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知识，我们就可以做好。他们嘲笑圣经的权威，反对圣经教义。圣经是神的话语，绝无错误。他们嘲笑，哦，不是这样，这个错误矛盾百出。我们一说人类犯罪堕落全然败坏，他们捂上耳朵，哦，你不要跟我讲，你不要跟我讲，我不要听。他们，我们说人类何等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说你再下去我走了。我们说人类多么需要悔改、回转、接受基督的救恩，他说拜拜，我再也不见了。他们高抬人自己，以人为中心，他们相信每个人要 take care， 社会福利主义。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照顾孤儿寡母，这是谁的责任啊？这是教会的责任。但是现在他们说，我们不需要教会，我们需要一个庞大的政府来 take care。 他们相信知识就是力量，当人类知识无限增长的时候，人类的社会就进步，直到有一天地上实现天国。朋友们啊，地上有没有经历天国啊？二十世纪人类付出了很多很多的鲜血，很多很多的理想、梦想、激情都浪费在这里面，天国成实现了没有？他们注重今世的成功，他们认为目标就是一切，手段无关紧要，成王败寇。他们崇拜强权超人。在十九世纪到二战之前，有一个我们知道进化论，但是你们还知道吗？有一个叫社会达尔文主义，当时大行其道。我们说达尔文就是适在生存，按照自然选择啊，动物。不幸的是，这个丛林法则居然能够应用到人类社会。当时他说，你这个强国灭掉一个小国，这是当然的事情，你弱小嘛，你愚昧嘛，蒙昧嘛。所以二十世纪上半期在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叫胡适之，他深深感到压力，因为我们当时中国很弱啊，所以他给名啊，适在生存，他就给名适之，他称为胡适之。但是我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这些自认为智慧人、自认为聪明人，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结局是屠杀、死亡、混乱。1793年，法国人把理性女神在巴黎圣母院加冕，你看到吗？他们声称他们不要任何的宗教，但是他们把理性女神在一个天主教的教堂里面加冕。1793年是什么时候？是法国大革命。大革命的时候正是断头台疯狂运作的时候，很多人很多人被推上断头台。讽刺吗？一方面说人，我们靠着我们的理性，我们就可以过很好的生活，一边把大批大批渴望很好的生活的人们送上断头台。这就是我们人。我们看两次世界大战，当时人类认为前途一片光明，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高唱凯歌，但是没有唱多久就发生了第一次大战，然后又第二次大战。我们知道都说纳粹德国杀当时灭绝了600万的犹太人，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同时也灭绝什么呢？残废的啊，这个傻，就是那个痴呆的啊，这些人都送到，哎，他们说认为啊，这个社会达尔文啊，这些人应当灭掉啊。我们又看到罪恶堂而皇之等大亚之堂。在这里我要提一下这个美国现在这个同性恋。有个神学教授跟我讲，他小的时候啊，他现在大概60多岁，大概30岁，他说小的时候，他说他几乎没听到过关于同性恋这个说法，但是他说现在 在美国变成了一个大的焦点 big issue。我们知道创世纪里边神曾经毁灭索多玛城，索多玛城为什么会毁灭呢？因为当时这个城市里边同性恋泛滥，同性恋在神看来是一个大罪。当时索多玛同性恋泛滥以后，当时我们还是有义人为他代求，他说你给我这个城市里面十个义人，他说他也不毁灭那城。但是我的朋友们，就是在这个城市当中连十个义人也找不到。我们今天的英文里边的这个同性恋这个词叫 sodomites， 这个词就是从索多玛这个词过来的。你们看到人远离神之后，人就抛弃圣经的原则，以人为中心，人的私欲合理化。你们知道现在同性恋他要求合法化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吗？他说人权、平等权。同性恋合法化以后，这些家庭他们也会养育孩子，现在有一个词叫代孕妈妈 ，he and he， 他们仍然可以有孩子，找一个代孕妈妈，还有 she and she， 他们仍然可以养育孩子。当这样的孩子们从这样的家庭中成长的时候，我的朋友们 ，what a mess， 混乱啊！爸爸将可能是一个女人，妈妈将可能是一个男人。我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以为这种生活方式离我们很遥远，很近了。昨天从纽约来的这位左牧师跟我们讲到第二代事工的时候，他说他已经做好准备，他说因为他要传讲同性恋是罪，他不愿意为同性恋证婚，他说他已做好准备 go to jail。 同性恋要这些人要告这些牧师啊，我还没做好准备，弟兄姐妹为我代祷。我们看败亡、死亡、屠杀、混乱，这就是我们人离开神。我们认为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的理性，相信这些知识，这些结局。神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哦，亲爱的朋友，你在寻求智慧吗？你必在这伟大的福音里边找到它。这智慧它不在绚丽的云彩当中，也不在厚实的大地中，也不在广阔的海洋中。请你看这一幅震撼人心的景象，道成肉身的神竟然被挂在十字架上，成为堕落罪人的赎罪祭，解救我们这些悖逆的罪人。今天我的朋友们，你是否在寻求正确的人生道路？你是否在寻求你受益终身的大智慧？我今天要非常郑重地告诉你，真正的大智慧就是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他会给你的生命带来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会荡涤你的灵魂，震撼你的心灵，是你的人格升华，引导你走上义路。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得救蒙召的人，并不是我们智慧，也并不是我们有能力，也并不是我们很尊贵，乃是神在基督里无条件的拣选我们， 乃是神的大能和智慧。今天我们这些众圣徒每一位应当效法使徒保罗。保罗说，人都看我们像垃圾一样，神人看我们很愚蠢，但是弟兄姐妹，当你们如果也遭遇到这种光景的时候，我在这里劝你们，我在这里鼓励你们，不要灰心，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我们应当肩负跟使徒保罗同样的使命，传扬这天上来的好消息，让更多更多的灵魂在加略上的十字架之前蒙拯救。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今天看到有很多很多的新朋友，我今天我想改变我以前的方式，我想来一个护照。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闭上眼。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今天你被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感动，今天我就奉我们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向你呼召，你今天来到我们这里，你不是无缘无故的，乃是神召你来到这里。你今天有没有感动？你说，神牧师，我为这位神感动，我不再相信行为成义，我不相信我能够做好，我不相信我的知识是一种智慧。你今天有没有感动？如果你有感动，请你举起手来。如果你觉得你还没有 ready， 但是神牧师，我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的信心不够，我可以为你代祷，请你举起手来。好，请放下。亲爱天父，天地万有的主，我们何等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这一切本该沉沦灭亡的人有了永生，充满希望。天父，这些举起的手你都看见了，主啊，你加添信心给他们，这一切他们的信心都在你的手里边。主啊，你祝福这样的这些人生，这些灵魂何等的宝贵，主，你一个都不要失落，你一个都不要放弃，因为你愿意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啊，你鼓励他们，你引导他们走向义路。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都需要你恩典的扶持。主啊，这世代是何等的弯曲悖谬，这世代的倾斜如流沙飘移，我们需要磐石。是的，钉十字架的基督就是我们的磐石。主啊，你帮助我们，愿我们永不摇动，赐我们力量活出真理。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请你们就坐。